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的话，将会由我啊，宪林啊，是目前任职于台湾微软的技术顾问啊，以及我们 O365 的技术顾问啊，Jennifer Lai 共同来主讲。今天的主题是 O365 工作与管理的工作与专案管理的利器哈。前半场会由我来主讲 Planner 这一部分。那后半场将会由 Jennifer 来主讲 Project Online 的主题，最后会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给各位做 Q&A。那关于 Planner 的主题会有以下三个部分，首先会简介 Microsoft Planner 这个产品，那接着会说明如何快速的上手。那 Planner，到最后我们会谈那个 Planner 这个产品的规划蓝图以及相关的资源。首先谈到微软在工作管理与专案管理方面支援的产品。在从那个专案的复杂程度来区分的话，关于低复杂程度的专案属于个人的任务管理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 Outlook 或者 SharePoint 的工作管理功能。那如果是中等复杂程度的一个专案，那属于临时任务编制的这种小组的话，通常不超过25个人的小组。需要去进行这个工作管理的时候，则适合使用 Planner。那若是要专案程度比较复杂的这种有专责的 PMO 或者是高阶经理人、专案团队等人，需要详细的资源规划、风险管理、财务管理、时程管理以及专案管理的时候，则可以使用我们的 Project Online 的这个产品。Planner 是提供能够快速组织团队工作来指派任务，还有进行工作追踪，让团队能够透过共同的档案分享以及群组讨论，透过邮件通知等功能来有效的进行团队的合作，并且能够从行动装置来做那个检视的这种生产力工具。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有使用 O365 的订阅的话，Planner 它其实是一个零成本就可以直接来使用的一个产品。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 Planner 基本的功能与界面。首先要启动 Planner，可以透过 O365 APP 快速启动，点选 O365 的那个 Planner 的这个 icon，那就可以调用出我们的 Planner 的这个画面。那进入了 Planner 之后呢，预设是 Planner 中心，那会显示所有你正在活动中的一个工作。你也可以透过我的最爱来盯选你自己所关注的计划。Planner 有几个检视的画面哈，主要就是我们的版面检视这个画面，让你可以比较有条理的去。组织单一计划中所有的工作，可以设定目标区，类似像我们那个 milestone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来帮助我们归纳不同的工作项目。另外像 planner 它也可以利用拖拉的方式去做工作的指派，这样子的一个形式。这个是 planner 它主要的一个界面。那关于 planner 它每个工作项目的内容，其实，我们可以让你随时随地可以掌握里面的，包括起始日期、到期日期，来掌握你的工作进度。那另外呢，每一个工作项目都有档案与连结，那它利用的是我们背后SharePoint Online 的一个 TeamSite 的一个机制，让成员之间能够共享档案资讯。另外呢，在右上角会有一个颜色的标签。来帮助你去做一个分类，或者是颜色的区分。那在每一个工作里面会有一个注解的功能，那这个功能其实就是我们可以透过成员之间的群组交谈，让你在这个群组里面进行这个工作的讨论。那 在追踪的部分的话，我们有一个图表的检视，可以显示各个成员被指派的工作的一个内容，那方便每个成员的一个工作进度的一个追踪。此外还有一个功能是个人工作检视的部分哈，那这个部分的话，在我们的界面里面，如果你点选个人工作检视的话，你会看清楚的看到你个人被指派的工作啊，那它会以未开始，然后进行中以及完成的方式去做一个排列，让你比较清楚的掌握说你现在手边的工作有哪一些。那第二部分的话，我们来讲到说Planner 怎么样能够快速上手？那我会透过界面的解说。那主要会讲十个项目啊，包括了新增计划、新增目标区、新增工作、人员指派，然后设定到期日啊，还有使用档案共享啊、新增检查清单、群组讨论、设定工作状态、删除工作或计划这几个能够帮助你使用 Planner 的一个产品。在新增计划的部分的话，我们在 Planner 主选单中点选新增计划，就可以输入新计划的名称。然后在新计划名称里面有一个栏位叫做公开或私人的群组。那这个部分的话，它决定于说是不是只有成员可以看到这个群组里面的成员这样子的一个设定。那填入了这个计划的描述之后，我们按那个新增建立计划之后，它就会开始产生新的一个计划。新的计划产生之后呢，我们开始需要做一些设定哦。第一个步骤我们会做一个目标区的设定。那目标区刚刚有提到，它就是类似像我们的 milestone 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个分类，那我们也可以透过拖拉的方式去把它放到把我们已经开的这个任务去把它拉到你固定的一个目标区，也可以从那个目标区直接按新增，然后填写你的那个工作内容。那每一个页面都可以透过分类的方式去检视你不同在你的目标区去检视你的不同的一个分类排列。那做完了目标区之后，我们可以做的是着手开始新增我们的工作。那我们的工作在建立完计划之后，可以直接在目标区上面按加号的那个选单，就可以直接输入我们要的新增的一个工作。那新增完工作，如果你把所有的资讯都填入的话，会有很丰富的一个工作内容的一个呈现。主要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一号目标区这个位置的名称，然后在右上角有标签的部分，让你可以去做一个分类。那如果说你有上传你的档案的话，你这个档案可以选择它的工作预览图，比如说 PowerPoint 的某一页，你把它当做它的这个工作的预览图。那第四个部分的话，就是有一个讨论的一个 icon。那这个 icon 的话，就是如果你点选下去的话，你会看到你这个工作的群组讨论内容。那第五个部分的话，有一个回文针的部分，就是我们在这个工作，我们可以做档案附加的这个功能。那另外的话，第六会有一个检查清单，就是一般我们讲到检查清单，就是我们工作里面的子项目。那子项目你这个检查清单，你可以看你完成的一个数量。那第七就是你所被指派的人员是谁，这样子。那第八的部分的话，就是它会显示我们的日期，到期的日期。第九我们会看到就是我们的工作的那个状态，目前是完成中还是进行中？完成或是进行中。那第十的话，就是我们直接可以跟我们的 Office Online 去做整合。 透过线上浏览这个档案。好，在工作这个区域里面会有比较丰富的一个内容呈现。好，关于人员的指派的部分的话，你可以在工作里面直接指派的时候，你就直接敲Office 365里面的 account 的名称，它就可以直接帮你选到这个群组，把它变成群组的一个成员。那如果说你想要把某些群组的成员把它移除的话，你可以在那个成员的右边有一个选单，去把它从群组中从这个计划之中把它移除掉，它就不会在这个计划之中。那接下来讲设定到期日，那我们工作会有指派它的到期日，那我们的界面直接可以从那个这个月历上面去直接选日期去设定起始日跟到期日的一个设定。那它有很多地方可以去设定，比如说你进入到工作里面，你可以直接选设定到期日这样子的一个选单。啊，另外的话，当你设定完了这个日期之后，它会根据你现在距离到期日的一个状态，显示它是不是已经过期，或者是有其他的颜色来表示。那接下来谈到，当我们建立完工作之后，我们要开始跟群组之间的成员去做共享的一个开始做一个协同作业的部分的话，通常我们会有一些文件需要去做一个共享，所以我们会希望把某些共用的文件上传到这个计划之中。那在 O365 这个 Planner 里面，你可以直接进入这个工作之后呢，直接点选那个 Attach 或者是说 Link， 好，就是说你可以直接把档案附加到里面去。那事实上它上传了之后呢，它会帮你自动把它存到后端的一个 SharePoint 的网站里面去。那你也可以把连结贴上来，然后你也可以做一个只分享连结的一个部分。那上传之后呢，你可以选我刚刚提到，就是我们如果是像 PowerPoint 这样子的一个档案的话，它会自动把它抓出其中的一个 slide， 或者是 Word 的档案的话，它会自动抓出封面里面的图这样子，然后当做你这个工作的一个预览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成员他在开启这个档案的时候，他可以点选这个 icon 去看，直接从我们的 Office Online 上面去做一个读取开启的动作，去做检视。那再来谈到是检查清单的部分哈，检查清单我们一般就是在工作里面的一个子项目啊，假设我现在指派了一个工作，我里面可能有很多的任务要去做，那我就会设定一些检查清单，来帮助我去细分我这个工作里面该做哪些事情。好，所以在检查清单在我们工作里面，你只要新增我们的检查清单，一个一个新增就可以了。它是一个类似像 checkbox 的一个list。那清单在你操作过程中，如果你被指派了一个工作，那你在完成了那个清单之后，你可以去勾选它那个完成的这个设定。那当你所有的清单都完成了之后，你右上角那个工作的一个完成度，它就会变成绿色打勾的一个状态。那另外你也可以设定这个在卡片上显示哈，那因为我们刚前面有界面有提到说，我们会有不同的检视，那这个检视里面每一个工作它是以一张卡片当作呈现的一个方式，所以当你的这个检查清单，想要把它秀在我们的卡片上面的话，那你只要勾选这个 preview 这个 checkbox。它就可以把它秀在我们的那个卡片上面，你就会知道我这个清单这个工作里面有多少的清单需要去完成啊。当你把它勾选完成之后，它就会不见。 然后你也可以去调整这个清单的一个顺序跟位置，然后甚至你可以把不要的清单的内容把它移除掉。好，接下来就是我们谈到就是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讨论。好，那这些讨论可以记录在我们的这个群组讨论里面。那它背后其实就是 O365 的Outlook 的一个群组讨论，所以它会把这些交谈记录都存在 Outlook 里面去。那使用方式很简单，就是我在我的工作内容里面去做，输入我想要讨论的，类似像我们那个IM 的这种即时对话的一个系统，它就会显示在里面。然后它会把历史记那个的交谈记录显示在它的内容里面。那如你也可以从那个 Planner 的一个主画面里面去选去检视过去所有的交谈记录。那它点选这个交谈记录之后呢，它直接会去开 Outlook 去让你可以去看所有过去的交谈记录。好，再来我们谈到工作在进行的过程中，你可能需要去设定我们的工作状态。那我们的工作状态有分为三种，一种是还没有开始，第二是进行中，第三是完成，这三种状态。那设定的方法就是我们在工作里面，你可以直接去勾选完成这个动作，它就会把这个工作的状态设定成完成。那或者呢，你直接在那个 icon 上面去做一个调整，比如说我可能又有些事情没有完成，那我就把它再变回进行中这样子的一个选项，这个是帮助我们去做一个工作一个状态的一个设定。那它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做设定，所以基本上只要你看到类似像是这个工作状态的设定，都是会反映到这个工作的整体的状态。我再来谈到是删除工作跟计划哈，那这个功能其实一般我们可能会比较常做的是删除工作那这边要提到的是说我们讲到删除工作跟计划分为不同的一个效果。在删除工作部分的话，它是在你现在这个计划里面，把你原本新增的这个工作把它删除掉，所以你可以在你的那个工作上面去按它的选单，然后直接把它 delete 掉就可以了。好，但是呢，你也可以让某个成员离开这个计划，那他就不会再看到这个工作这个计划的内容。那这边有提到是说，如果你对于整个计划要做一些修改的话，包括我刚刚讲的删除这个计划的部分，那这部分要特别的一个注意，就是说我们在 O365 里面，它是以群组跟计划对应的一个一对一的一个设置，所以呢，如果你删除了这个计划本身，那它也会把你的群组去做删除，然后甚至你在后端产生的这个Team Site 就是我们讲档案共享的部分，也会一并被删除所以你从任何一个部分去做删除，比如说你删除了群组，那计划也会被删除；你删除了计划，群组也会被删除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在使用这个删除计划这个功能的时候，要特别的谨慎，因为这个删除了之后，它是不会留存在你的O365里面的，它就会把它直接从那个资料库里面把它删除掉了。好，所以我们刚刚谈到，如果要删除整个计划的话，比如说这个计划要废弃了，我们不想要留存了，那我们就直接在这个界面里面做一个编辑的动作，然后到编辑计划里面去做一个删除这个计划这个动作。那刚刚以上是我们简单的去介绍 Planner 这个10个设定的一个画面说明，让各位对 Planner 这个产品有一些了解。那 第三部分的话，我们来谈到就是说，O365 的 Planner 这块，它目前除了现在现有的功能之外，它后续的产品蓝图规划有哪一些？哈，那因为这里面的话，我们目前的一个状态就是说，还有五大功能并没有正在进行中。好，第一个就是多使用者的任务指派，目前我们只有一对一的一个任务指派，比如说一个工作只能指派一个 user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那目前我们正在进行说一个任务可以指派多个 user 这样子的一个使用状况。那第二个部分的话，也是很多人需求哈，就是说除了 O365 的群组成员之外，我们能不能给外部的成员去使用，外部的使用者去存取？好，那这个目前也是在进行中的一个功能。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将会在手机上面去开发 Planner 这个 app。好，所以你可以从手机上面去看 Planner 的一个状态。那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 O365 里面最新的功能是 Teams 的这个功能。那 Teams 会结合我们的 Group 跟我们的 Planner 的一个部分，所以你产生一个 Team 的时候，你就会有SharePoint 网站，会有 Group，会有 Plan，同时会产生。那这种对应关系也是跟我们之前提到是一样，如果你删除了 Teams，就会删除了你的 Group，也会删除你的Planner 跟你的 SharePoint 的网站，好，所以它是绑在一起的一个整合的一个功能。那最后呢，就是一个群组目前只能有一个 Plan，好，所以当我们有多个 Plan 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完成。那现在有一个需求，就是我们会希望一个群组可以有多个 Plan 的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啊，这个是我们未来我们的这个产品规划蓝图里面要做的几个大功能。啊，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 Planner 的资源哈。第一个就是你如果要去看一些产品的介绍，关于 Planner 的话，这边有个连结。那会后我们会把这个 deck，这个 slide 寄给各位。好，另外还有一些常见问题，可能如果说您没有空看的话，也可以在线上去询问我们。我们如果有办法回答，我们会在现场就直接回答。那如果没有办法回答的话，我们会后再跟您做一个联系。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 O365 的产品蓝图的一个连结，还有第四个最重要的就是目前我们 Planner 这个产品组它最大的一个功能需求来源来自于这个 User Voice 这个网站。所以如果我们刚刚谈到那五大功能，其实都是来自于User Voice 这里的一个广大的使用者的一个回馈。所以根据我们的回馈去产生下一个版本的一个功能的一个需求。那因为线上没有办法直接点选给各位看，我直接把截图给各位看一下。哦，产品介绍的话，直接会进到我们的 Planner 这个官方网站里面，会有很丰富的一个文件啊，包括我刚刚演示的这些使用功能，都可以在上面看得到，还有文件的说明。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的常见问题。那 Planner 里面有很多常见问题，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大概很多人会问到的问题都会在列示在这个地方。那另外，我们的 O365 有个叫做 Roadmap 的网站，那你可以去搜寻关键字，像 Planner 这样子的关键字，好，那你就会看到什么时候 launch 的，然后现在进行中的功能有哪些，然后正在开发的功能有哪些，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帮助你去规划导入的一个时程。最重要就是，如果您有任何的意见，除了透过我们 support 的管道之外，也可以直接在网站上面去填写你的意见回馈。那所有的产我们产品组非常重视这个地方所以基本上上面投票 top 的这些功能的话，它都会很重视的去评估是不是要把它做进去。好，以上是我在介绍这个 Planner 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会由我们的Jennifer 来帮我们介绍这个 Project Online 的部分。
大家好，我是 Jennifer。后续我会来介绍一下我们的 Project Online。那 Project Online 的部分的话，主要我会介绍四个 topic。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主要简单介绍 Project Online 的三个方案。那后续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那我们要如何开始我们的 Project Online。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 Project Online 它的使用情境是什么。那后续第四个就是，一般我们在接到 Project Online 的 case 的话，它主要会有哪一些问题？OK，那接下来的话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 Project Online 的方案的部分。Project Online 其实它主要会有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 Project Online 的 Essential 基本版。那这个部分的话，它其实是提供给 Project Online 的专业版或者是 Project Online 的进阶版的客户做使用。那它其实是属于一个，就是一个附加的那元件。那怎么用来形容这个附加的元件呢？其实就像说，如果您买了相关的资料片等等的，但是你却没有买你的主机，那样是不是就不能做使用了？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一定要拥有一个 Project Online 的专业版，或者是 Project Online 的进阶版，你才能进行我们的 Project Online 的使用。那 Project Online 专业版的部分的话，其实就是等同于说，哦，您购买的这个方案，它就会有电脑版的 Project，Professional 的部分，以及您可以在 Project Online 上面直接进行专案的管理，以及管理相关的专案的资源，就 resource 中心的部分。然后接下来的部分的话，就是它进阶版的部分，它其实整合了完整的就是专案以及产品，还有 portfolio 的部分，以及相关的需求和规划、企业资源等等的。那它结合现行的整个产品的组合的报告，那这部分都可以在进阶版里面看到。好，那接下来就会讲说，那我们要如何使用 Project Online 让我们的专案管理更加的轻松？那我主要会讲一下简单的那个五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就是它其实您可以使用我们的 client 端，它会有内建的范本，以及就是专案计划的部分，还有您可以套用现成的报表。然后如果您建立多个专案的话，它会有多个时程表的部分，你也可以进行，就是整体的，就是看您整体目前正在进行的专案。后续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的跨装置的存取了。那第一个部分的话，其实在内建范本的部分的话，因为我们，您一定会购买一个专业版或者进阶版，所以您会有 Project 的 Client 端的部分。那在这 Client 端的部分的话，它其实已经有内建好的相关的企业的追加步法，就是你已经有一个 Template 的范本，你不需要从头开始我们新的计划专案。那你可以直接从里面去选择符合您企业需求的专案进行。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在专案规划的部分。专案规划的部分，您可以看到下图，那它其实提供最一般企业所需求的甘特图等所有熟悉的排程的部分。那右下角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就是您可能只派多个资源，所以它有相关的关联性。那相关的资源的话，你可以直接用下拉式的功能，让你可以更加方便的使用我们的专案的规划。那再下来的话，就是它其实在 Project Online 里面，它有一些现成的报表已经做好了。那你只需要把我们目前正在用的专案 load 进报表里面，它就可以直接在组织内看到我们相关的报表，然后去让每一个人可以掌握一致的情况。你可以看到，就像说，是相关的完成度以及工作指派的部分，或者是您在这个专案，可能您选择特定的专案，它可以看到工作分派的情况，以及实际的工时，还有相关的依任务去做的，就是相关的任务技术等等的部分，就是可以摆人，也可以摆工作的部分，都可以采用从现成的报表可以查看到。 那在下面的话，它其实您可以有，就是您有多个，您一定有多个专案，所以它会，您可以加入多个时程表，加速您的专案的检视的任务，或者是看您未来还没有在计划，就是还没有开始的专案，您可以加入多个时程表。那您可以用加入专案的方式，像说下图，这两个专案的交叉期啊，那可能会有怎样？那可能会有哪一些资源指派的问题，或者是使用新增任务的方式，像说新增任务的方式，你也可以用新增任务的方式，将您这个专案里面的任务全部选取之后，在您整个时程表里面可以看到，不管是大项的专案或者是细项的任务，都可以看得到。那这边的话，我们还整合了跨装置的存取，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iOS 上面的 App 上面去载相关的，就是我们的 Office 36 Project 的 Timer 的 Reporter 的部分。那您可以直接就是从装置里面去发送你的 Task，就是你有一些就是时程表的相关的记录，就是你已经被指派了相关的任务，那你要 update 一下您目前今天在这个专案里面做的相关的时程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用 app 的方式进行更新，以及看到你现在拥有的相关的工作任务有哪一些，然后及时的掌握你目前任务的情况。在这边的话，我们就拥有跨装置的存取。那接下来的话，我会讲到就是，那我们要怎么开始我们的 Project Online 的部分。首先呢，Project 要开始 Project Online，它其实会有四个大的步骤。第一个步骤的话，就是它 Project Online 我们目前是整合在 Office 365里面，所以你会需要先登录 Office 365中心。然后后续的话呢，我们会需要开启，就是你在 Project License 启用之后，它其实会指派授权之后，它会部署一个我们的 project 的 web app 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网站。然后后续的部分的话，您可以使用到我们下载及安装我们的 project professional 的离线端的软体。最后面的话，我会稍微简介一下，就是其中 project online 里面的 PWA，也就是我们的 project web app 里面的设定。那步骤一的话，就是您会需要登录 Office 365中心。在登录了之后呢，您可以使用现有的使用者，或者您建立一个 Project Online 的拥有这个 license 的使用者，然后进行分享您的 PWA，也就是我们 Project Web App 的部分。那它 Project 的管理中心，它其实是跟 SharePoint 的管理中心在一起的。您可以从网站集合里面看到我们的 Project Web App 的网站集合。那通常一开始预设建立起来的时候，它的 Project 的网站集合的网址会是斜线 PWA 结尾的部分。这个是您一开始在授予授权的时候，它就会去建立起来的 PWA 的那个 Collection 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OK，你已经指派授权，然后 Project Web App，因为我们已经指派授权之后，它的网站集合也建立好了。那我们要怎么开始我们的 project？那您可以有里面的两个范本，就是您可以直接从线上的方式进行建立，或者是汇入专案档。那汇入专案档的方式的话，就是会需要搭配到我们 Project Professional 的 client 端的部分。然后后续的部分，因为您要使用 Project Web App，所以您会需要将这个网站分享出去，或者是分享给您的组织成员使用。第三个步骤的话，其实就是在前面提到的，我们会需要汇入专案档，就是用现有专案档或者是用范本的方式，所以我们会需要进行下载安装我们 Project Professional 的部分。那其实它会在 Office 365的安装中心里面可以找得到，然后进行下载以及安装。那第四步骤的话，其实我会先介绍一下 Project Online 里面 PWA 的设定。那在 PWA 的界面，它其实有多项的功能。我最主要的 部分的话会去讲到，就是管理助理工作的这一项。那它管理助理和资料库的部分的话，会讲到它其实里面有三项功能，主要一项就是管理助理工作，以及删除企业的物件，还有强制存回企业的部件的部分。那这边的话，在第一个就是你在管理助理工作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相关的，它有可以进，就是筛选器，可以筛选的您的相关的类型，它可以依状态以及我的工作，或者是专案以及识别码按作用中，目前正在作用中或封锁的情况来进行专案的筛选。那您在这边筛选的话，可以找到相关的工作历程的记录。哦，你可以看到下图。那你在上方筛选完毕之后，就可以看到，假使我在下面，其实我已经有一个就是 task 部分，就是状态会需要更新。那这是我一个3月1号的历程记录，你就可以看到。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从上面的筛选的部分可以找得到。那接下来一项就是主要的就是删除企业的物件。你在 Project Online 里面，你可能会有相关的物件会需要删除，像说专案或者是资源以及使用者，更或甚是状态的报表以及回应以及时程表的部分。那在这部分的话，您在那设定页面里面，其实它不会有删除的选项，您都会需要在这边进行删除。你可以选择说，哦，我要删除目前的，如果是专案的话，可能就要删除目前的草稿，或者是已发布的专案，或者删除，单纯删除目前发布的专案，或者是删除封存的专案，或者更或甚是，因为我们 Project Online 的部分，它可以连接到我们的 SharePoint 网站，也可以删除连接的 SharePoint 网站。可以从下图看得到，就是说，目前我们正在作业中，或者是已发布的部分。但是呢，有一个情况下你没办法进行删除，就是如果现在目前这个专案是由其他的使用者正在取出使用的话，你没办法直接进行删除，你会需要前往后续我要讲的就是强制存回的企业物件的部分，先将专案进行存回之后，你才可以删除这个物件。那在这边的话，其实就会有一些像说已经取出的专案，你没办法存回去，或者是已经发布，那它明明就已经发布，为什么它现在还是草稿状态等等的，相关的专案档，你可以直接从这边进行强制存回的动作。那在这边的话，其实很多使用者都会使用到这项的功能，所以我特别就是拉出来做介绍。那后续的话，我会带入两个 Project Online 的使用情境的部分，稍微简介一下里面的功能，以及我们 Project 去整合 Power BI 怎么进行 Binding 的部分。第一个使用情境，我会用原本我们的 Project Professional 的客户服务计划的那个范本进行说明。那关于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是在于说，我们可能会有多个。就是这针对这个专案会有多个不同的部门进行合作，那它一定会有一些相关的 resource 的部分等等的。我们整个规划表做好之后，它其实您会直接使用 Client 端进行作用，比较不一定会直接从 Project Online 上面进行设计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进行发布的部分。那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那我们要怎么将它上传至 Project Online 里面？这边的话，就是您会需要先新增专案。您可以看到，那新增专案可以从 Project Professional，或者是因为我们预设它都会有两新增给您两种范本，一个是 SharePoint 的工作清单的范本，它还直接建立好 SharePoint 的网站以及就是 SharePoint 的那个相关的页面。然后接下来的话是属于 Project 的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企业专案的部分。那下面那一个企业专案一是我建立好的 template，就是范本的部分，就是您可以也可以做好的一个专案档，把它存成范本，后续会再讲到。 那您可以开启现有的专案档，就是像说我直接拿就是 Project Professional 那里的那个范本进行上传。在上传的时候，您可以直接储存的方式要先关联到我们的 Project Web App，就是您的 PWA 的网站，然后进行储存。储存之后，您会需要进行一项发布，那您就会看到这个跳框，就是您会需要储存到 Project Web App 的页面。那下面的话，我们先选说专案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跳框出来，就是说它侦测到本机的资源与线上的 Project Online 的企业资源名称相同的时候，就是有冲突的时候，那你要选择是说，我就直接用线上的企业资源做取代，或者是您要新建一个新的，就是本机的就是资源的名称给它。在这部分的话，可能我就会跳出来。然后后续的部分的话，就是已经上传上去成功了，所以我会再介绍一下，就是关于 Project Online 的任务以及核准的部分。那在这边的话，您可能有些在支援的时候，你会指派给特定的某些同仁相关的支援任务。那他要进行更新的时候，可以直接点选传送状态，就是选定您的指定任务进行。就是跟相关的更新，或者进行全部任务的更新。那在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从主管或者是专案经理那边可以看到，在核准里面，他会看到相关的，就是同仁进行的更新，可能是时程表或者是相关的状态的更新，然后他可以进行就是核准或者是取消的部分。那在接下来的话，就是其实您在专案前面，你有进行任务核准等等的时候，它有任何的更新，除了您会需要进行储存之外，它也需要发布一项，就是会需要将这个草稿发布出去。然后跟这样子的话，我们在 Project Online 里面才可以看到整体的专案档的更新的状况。那下一个情境就是，当我们使用到 Project Online 的资源的时候，其实可以整合我们另外一项服务，就是 Power BI 的服务。那这边的话，我会稍微简介一下，我们要怎么样进行，就是跟就是 Power BI 去连接到我们的 Project Online 的内容套件。那这样要怎么进行 Binding 的部分？第一个，您会需要拥有 Power BI 的授权。那在这部分的话，我就先登录了一下，就是这位使用者拥有 Power BI 的授权的部分，然后点选左下角会有一个取得资料的部分，取得资料点了之后呢，您可以看到它会有多项，我们只要选择其中一项就是服务的部分，再点取得，然后在这边的话，您就要去搜寻一下我们的 Microsoft Project Online 的部分，我们要取得这项资源。那点了之后呢，立即取得之后，您就会看到下图第四项的部分，它会有需要请您填选 Project Web App 的 URL。这部分的话，就需要填选您的 Project Web App 的 URL 的部分进行连接。在下一步的话，它其实就会针对说您会需要验证的方法。关于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要选择 All of Two 的验证方式进行登录。后续的话，点选登录之后，它就会跳框出来，请您登录，因为它要验证你拥有 Project Online 的，就是授权以及你有权限去 access 相关的资料。然后当取得之后呢，后续它就会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载入，载入了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下图的部分。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Power BI 会建立好预设的仪表板，以直接去抓取你的 Project Online 现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专案，以及相关的什么排程啊、资源啊等等的，它会去整，先帮你做一个大致上的统整。 那后续的话，你可以运用这一项功能进行修改，以客制属于您企业需求的，就 Power BI 的页面。后续的话，我会讲到就是 Project Online 比较常被问到的问题。在这边常见的问题，我会带入三项。第一项就是 Project Online 的方案选择的部分。那第二项就是指派 Project Online 的授权了，但是为什么没办法使用？第三项的部分就是我们 Project Online 需要新增一个范本上去，就是您拥有，就是 client 端的部分，你已经先做好一套范本，你这个范本常常会需要就重复的使用的部分，你要怎么去新增一项范本？第一项的部分的话，在方案选择部分的话，其实可以详细去参考我们的相关 project 的网页。那其实，在 project 基本版的部分，刚刚有提到，它其实会需要附着在说您拥有 project online 的专业版以及进阶版的授权上面。而且 project online 的基本版，您购买的话，它就只拥有成员的身份。就等于他只拥有成员身份，他没办法进行专案的新增修改，他就只能 update，就是我们就只能更新任务，以及就是提交相关的报表，进行共同的作业。那 project 专案的专业版以及进阶版的话，它其实就包含了相关的，就是我们有 client 端的软体，以及就是专案指派的部分，以及新建专案档，还有建立相关的专案范本等等的相关的需求和资源中心，那进阶版就更深一步的整合了我们相关的其他的服务以及 portfolio 等等的，那相关详细资料的部分，您可以参考我们的官方的网站，产品比较列表。那再下一个第二个问题的话，常常会被问到，就是我们已经指派 project 的授权，但是为什么还是没办法使用到呢？那这部分的话，其实您会注意到，您已经指派授权没有错，除非您的是就是像说系统管理员等等的比较大的身份的使用者，他可以直接点进去。那如果你要指派给成员，第一个你必须要在右上角的齿轮的部分点选网站设定，然后进到我们的网站就使用者与权限里面，点选网站权限，进行你的授权指派。你指派相关的，就是他可能你要指派给他是一个 Project Web App 成员等等的，你要指派这样，你要指派权限给他，他才可以使用我们的 Project Online 的部分。那第三项的话，就是 Project Online，我们会需要新增一个现有的工作范本的话，我们要怎么进行新增？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你会需要将这个 Project 储存成范本的部分。好，那第二项的部分的话，其实就是像刚刚存的时候，它可以类型有做类型进行选择，您可以直接选择范本，然后进行储存。第三项的部分的话，当你已经储存完毕，你可能不会在您的新增里面看到范本，这是为什么呢？您会需要在刚刚有一张图，右上角网站设定里面去点选我们的企业专案类型的部分，在这里面企业专案类型，你会需要新增新的企业专案类型，以成为我们的范本。在这里的话，在这边你就可以填上你想要的范本名称以及相关的描述等等的。下面的话就是比较重点的部分了，就是您刚刚已发布了范本，你可以在这里，就是专案计划范本里面下拉去找到。像说我刚刚已经上传的 CSS 的 template 的部分，那我就可以直接在下面去找到了。那之后再进行储存，你就可以直接从专案里面点选新增，你就可以看到这一项范本。那以上就是我要说明的部分就是关于 Project Online 的介绍。那我们这边再次恭喜，就是王先生小姐，就是得到我们的就是新旧评一支。那后续的部分的话， 记得大家要进行填问卷。那我们如果有50名填问卷的话，我们会抽一支 Johnson 的醒酒瓶一支。那如果大家踊跃，100人进行填写问卷的话，我们就可以抽奖 GoPro Hero 5的那个摄影机。那再次介绍一下，就是下一次的那个课程，在我们的3月23号的时候，我们会后续会介绍如何透过就是 SharePoint Online 提升企业的生产力，以及4月13号的部分，就是要怎么进行 Project，就是 Power BI 的部分，还有5月4号的相关的就是有关零售业的部分。再次提醒大家，后续的话，我们会进行 Q&A 时间，那欢迎大家踊跃的发问关于 Project Online 或者是 Planner 的部分。
好，请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在那个发问提问的视窗上面去把问题提出来。好，那刚刚我们线上有一些那个听众有提到说一些问题哈，那我先提醒一下，因为有人问说问卷填写在哪里？哦，那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有特别提到哈。那好，我这边就是看一下，大部分的问题好像都跟 Planner 有关，所以会由我这边主要来做一些说明。那我依序以那个时间序来跟各位做一下说明哈。用最新的，OK，好。好，我还是以那个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来做一些说明哈。那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有人问到是那个手机可不可以同步看得到那基本上的话，我们在mobile app 上面已经在进行开发，会近期内，如果说已经开发完成的话，会 push 到我们的那个 store 上面去，你就可以使用。那所以手机上面可以同步看得到那个开发，看到那个计划。那第二个部分的话，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可不可以同步 Outlook 的工作。那目前的话，因为 Outlook 的工作还没有办法同步到那个 Planner 里面去，那这部分我会建议是说，后续我们会建，就是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可以到那个 User Voice 上面去，提供您的意见回馈。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意见回馈的功能。好，那所以请大家就是如果有这个需求，就在上面去做那个回馈。那后面还有一个问题是说，建立 Planner 的时候，如果说填写那个 email address 出现错误的时候，这个栏位要怎么输入？那基本上你就是可以敲那个使用O365 的那个 account 上面的一个 display name 就可以了。那目前外部的使用者是还不能够存取的。那在未来在我们的产品规划蓝图里面都把它规划进去了。好，那后面有询问到说，工作是不是只能指派一人呢？是的，目前这个功能是只能指派一人。如果说你有看到已经可以指派多人的话，那可能是我们目前已经开发在测试中的一个功能，那目前还没有正式公布。好，那后面还有那个 SharePoint 本身跟那个，也可以做工作团队指派跟 planner 主要的优缺差异哈，那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大。那刚刚其实在产品定位这部分，我有特别稍微提一下，是说 哦，SharePoint 它本身的这个工作管理，它其实是属于比较个人的一个工作管理，不是团队的工作管理的一个需求。那 Planner 它比较属于是临时性的这种团队啊，大概是在25个人以下的这种群组的一个工作团队，那你共同去做一个这个工作的一个管理。好，那另外的话，因为 SharePoint 它主推的是一个 Team Site 或者是 Team 的 Collaboration 的这种协同作业的一个功能，所以它其实并不是真的只针对这个工作团队来做一个使用。好，那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那 Planner 目前只有3种状态。接下来这个问题是说，那 Planner 它本身的 progress 可不可以分 percentage 哈？那其实这个是目前只有3种状态。那因为这个是我们比较 lightweight 的一个工作管理的一个产品。如果说要分这个那个完成度的话，我们建议还是可以使用那个 Project Online 的一个产品。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功能不错，也很重要的话，我也会建议是说，您也可以到我们的 User Voice 上面去填写您的需求。那一样，后面的这个问题也是Planner 有没有 Pending 的选项？这个也是蛮好的一个选项之一哈。那我也建议是说，我们目前虽然没有这个功能，也希望能够使用者可以直接到我们的 User Voice 上面去request 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好，Planner 之后会跟 Outlook 结合吗？因为Planner 它目前使用 Outlook 的功能的时候，的部分的话只有群组讨论这件事情这个功能。在工作管理这部分，未来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提出的话，应该会把它做进去，因为在技术上面的话，其实是有可能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基本上的话，目前还没有规划进去，那可能也是一样。如果很多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产品组会考虑把它放进去的。Planner、Teams 跟 SharePoint 使用的笔记本都是同一个 OneNote 的笔记本嘛？基本上的话，这几个产品其实未来可能都会整合成一种的形态，就是共同使用的一个概念。那如果说，我简单来说，Teams 跟 Planner 以后会是整合在一起的，所以如果你有一个 Teams，你就一定会有一个Planner，然后你也一定会有一个背后有一个 SharePoint 的网站，所以这几个功能会整合在一起，所以未来可能就是共用同一个 OneNote。那这边特别要提到的是说，SharePoint 它本身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个功能，所以 SharePoint 是可以独立出来的，所以如果说你自己使用的是 SharePoint 的 OneNote，它其实是独立的，不会跟Planner 跟 Teams 共用。但是我刚刚特别强调是说，当它产品整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它是把所有的功能放在同一个整合的一个 solution 里面，所以基本上是会共用成同一个。那以上是目前的一些问题。那线上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我们欢迎就是，可以直接，可以写在我们的那个问卷里面。那会后的话我们会有抽奖，那请大家还是踊跃填写一下我们的那个问卷。那课程的影片会在 Channel Nine 里面去，会把这个 Channel Nine 放上去，然后你也可以把它放在，会后我们会把这个讲义放在那个感谢信里面，这样子。好，如果现在最后还，我就再回，因为时间也快到了我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那最后一个问题的话是 Project Online 的部分，这个可能私底下我们再，因为这个是属于可能你需要的是一些资讯，关于厂商的资讯，那我们私底下我们会再跟您联络这部分的一个说明。好，那我们今天的 session 的话，就感谢各位的参加。